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保罗提到有两股剧烈的力量在人里面较力，人常常纠结，到底我要顺从神，还是我要顺从邪恶？圣奥古斯丁称这种情况叫做基督徒的挣扎，我称它为基督徒的日常，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拉扯当中做决定。我决定要听善，要听神的话，还是决定要听败坏罪恶的声音？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里头，之前我们讲到扫罗还因为逾越了本分擅自献祭，当时上帝透过撒母耳责备扫罗王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在当时就宣告他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了另外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做他百姓的君。但是在这一章里头，第十五章里头，撒母耳又再一次的向扫罗王重申上帝当初高立他的初衷，那个初衷是什么？就是要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再次的告诫扫罗要听从耶和华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上帝他蛮有恩典，蛮有宽容，他给扫罗补考的机会，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上一次考试失败了，这一次扫罗会不会汲取教训听从耶和华的话吗？所以今天我的讲道分成两点，第一点，骄傲以致悖逆；第二点，贪婪以致顽梗。上帝的考题发下来，这考题是什么？就是你要去消灭亚玛利人。为什么要消灭亚玛利人？因为从远因来说，生命记25章17到19节那里有详细的记载，他说你们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仇敌搅扰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所以亚玛利人非常的卑鄙无耻，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趁他们疲惫不堪，就偷袭在队伍后面软弱毫无抵抗能力的这些老弱妇孺，那些以色列人，而且他们不敬畏神。敬因是什么？就是第十八节里头所讲到的，亚玛利是一个犯罪的民族，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跟33节，亚玛利王雅甲常常用刀使妇女丧子。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可能不是和合本的经文啊，版本不太一样。如果读和合本的，就会看到经文是这样写：亚玛利王雅甲常常用刀使妇人丧子。所以不论从远因到近因，都可以看到亚玛利人是一个非常凶残的民族，在以色列国境的南边经常趁人之危抢夺财物，杀害无辜人的性命。所以现在神要借着扫罗的手施行审判，因为他们是犯罪的民族，神要借着扫罗的手施行审判。扫罗会不会跟神一样恨恶罪恶呢？所以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他已经 不是吾下昔日的吾下阿摩，他不可同日而语。之前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大家能躲的躲，能逃的逃，跟随他的只有几多少人，600人。现在呢，一声令下，21万大军。啊，你看，已经完全不一样。扫罗果真杀尽亚玛利人，不过有部分的例外。就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还记得上帝给扫罗考试的题目是什么吗？上帝说要灭尽，不可怜惜。这第三节讲的要灭尽，不可怜惜，但经文却说扫罗和百姓怎样，却怜惜。要毁掉这些牛羊美物，好可惜啊，好可惜，所以就擅自保留。所以第二次普考，扫罗还是失败了，他还是不想听从上帝的话。所以扫罗打胜仗的那一个晚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第十一节，我立扫罗为王。在和本里头写道，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今天你们所读到的这个版本翻译是经过改良的，比较符合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很遗憾，我很悲伤，我立扫罗为王，我遗憾，我悲伤。上帝对于扫罗转去不跟从他感到遗憾，感到悲伤。所以当撒母耳听到上帝对扫罗的宣判的时候，他彻夜难眠，他心中难过，终夜祷告哀求耶和华。我们知道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扫罗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新时代标记的人物，可是呢，对他败坏沉沦却是如此的快。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撒母耳到底在向上帝祷告哀求什么？撒母耳到底在哀求什么？甚至第三十四节刚才读到了，撒母耳为扫罗他悲伤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想撒母耳为这个年轻人感到惋惜，也感到心痛，因为他终究挽回不了一个迷失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扫罗决定不要顺从上帝呢？第一个原因是骄傲。我们看到扫罗打胜仗以后回来，立刻到了加密，在那里为自己的丰功伟业立了纪念碑，第十二节，然后才回来吉甲。可是按照过去的惯例呢，扫罗应该要在吉甲等候撒母耳前来献祭，所以清早起来撒母耳就遇不到扫罗。以前是扫罗会迎接撒母耳，现在换撒母耳等他了。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动作看到，扫罗先为自己立纪念碑，然后呢把向神献祭的事放在后边。扫罗只关心自己的历史定位，怎么样让自己名留青史，而不是要把得胜的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过去那个以自己为小的扫罗，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骄傲自恃、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扫罗。虽然第十三节跟第二十节扫罗两次的强调自己遵守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可是他的背地里却是不顺服的。 那个隐藏在里面的骄傲，让他立下歌颂自己伟大的纪念碑，把荣耀归给自己。那个隐藏在里面的骄傲，让他厌烦神的话，以至于悖逆。传道书七章八节在那里讲到，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这是一句平行的经文，平衡的经文。事情的终局对应到存心忍耐，事情的起头对应到居心骄傲。存心忍耐原文的直接翻译是长的气，长的灵；居心骄傲的直接翻译是高的气或高的灵。喜欢事情一开始就赢的人，这些人有一颗高的灵，他们居心骄傲，他们喜欢在做任何事情一开始便胜过别人，以此表现他们的高。然而经文叫我们的心要怎样？要长，长比高好。因为事情起头是快或是慢，是得或是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忍耐的把事情完成，有漂亮的收尾。就好像跑步一样，我们不一定要赢在起跑点，但我们一定要跑到终点。追求世上的金钱、权力跟虚浮的荣耀，这些只会助长高的灵，甚至会阻碍人跑完人生的朝圣之旅。唯有长的灵，就是存心忍耐，胜利要忍耐，不会骄傲，不可一世而失去敬畏上帝的心，因为知道胜利是上帝的赏赐，失败也要忍耐，不会丧气，失去信靠上帝的心，因为失败也是上帝所容许的。所以你存心忍耐，跑完信仰的全程。所以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一开始跑得好的人不一定跑得到终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本来想讲一些失败的例子，我想有太多失败的例子，无论是韩国的赵忠基或新加坡的康熙，这些人一开始都跑得好，可是骄傲使他们渐渐的走向败坏。不过与其看别人的失败，其实你不如来省思你自己，我们骄傲吗？我们觉得自己的灵很高吗？我曾经被一句话提醒，他说骄不骄傲，算算自己看多少人不顺眼就知道。再讲一次，你骄不骄傲，你算算你自己看多少人不顺眼你就知道了。会不会我们看谁都不顺眼？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彻底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骄傲，能够存心忍耐，奔跑在我们前面的路程。第二点，贪婪以至于顽梗。扫罗不想顺从上帝的第二个原因是贪婪。骄傲跟贪婪是一对双胞胎。当撒母耳来质问扫罗，为何我听到有牛有羊的声音，扫罗就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包装他的贪婪。第十五节他说，是百姓要把最好的牛羊献给神，这也是他们对上帝的一番心意啊，对不对？可第十九节撒母耳就戳破扫罗的虚伪，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呢？就像刚才你们所读到经文，他好像扑向那个掠物一样。他说急忙这两个字凸显出扫罗的贪婪， 吃相难看，把上帝的话抛在脑后。上帝原本对罪恶的亚玛利人要施行审判，但是扫罗和以色列众民只想借这个机会为自己得利，扑向那些猎物。因为贪婪，所以部分的顺服上帝的话，但部分的顺服其实就是不顺服，没有所谓的部分的顺服。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道理，有没有部分的圣洁？有没有？没有。圣洁当中有一点点罪，那就叫做无圣洁，没有部分的圣洁。有没有部分的正直？没有。只要有一点点的歪曲在里头，就叫做不正直。有没有部分的顺服？没有。你只要有一点点的悖逆在里头，那就叫不顺服。所以弟兄姐妹，贪婪使人不愿意顺服神的话，贪婪甚至使人会厌弃神。圣经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民数记十一章，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旷野，圣经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抱怨神没有肉吃，甚至厌弃神带他们出埃及。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北国以色列亚哈王，他已经是王了，他身为王已经拥有许多土地，但是他还是贪恋耶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用诡计把拿伯打死，强占他的土地，永远都不够，已经这么多就是少一块，我还是要。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大卫贪恋别人的妻子拔示巴，所以用计谋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把拔示巴据为己有。这以后我们会看到。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所以他放弃了宣教，离弃使徒保罗。而最有名的莫过于耶稣的门徒犹大，因为贪爱钱财，所以出卖耶稣。贪婪最后导致顽梗的心。我们来念两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处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我们一起大声来读，请。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贪婪的后果其实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因为当我们双手紧紧抓住世界的美物，你就无暇拥抱神的国。所以难怪神要把它列入十诫之一。那我们要如何能够免去一切贪心，胜过我们内心那股拉扯的力量呢？我们一样来读两处的经文，一处是耶稣的教导，第二处是保罗的教导。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请。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后面刮胡的黄色字是我写的，但是整句经文的原意是如此，在乎的是在神面前富足。第二段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这里耶稣教导我们，第一个，你们要谨慎自守，不要被迷惑了，免去一切的贪心。世上这一切短暂的事物，它是短暂的，但当你拥抱短暂，你就失去永恒。这些短暂事物 只会使你越来越败坏，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得入了迷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要只去求你的富足，地上的富足，你要求什么？要求在神面前富足。当你在神面前富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得满足。地上的富足让你永远不能满足，因为永远也填不满那颗贪婪的洞。地上的富足只会让你越陷越深，但是我们要求在神面前富足。保罗教导是敬虔，就是在神面前富足的意思，加上什么？知足的心，就是你对你所拥有的感到知足，因为你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你要知足，为你所拥有的知足，为你的房屋所拥有的房屋知足，为你拥有的财物知足，为你所拥有的妻子知足，为你所拥有的一切知足。如此你可以免去一切的贪心，如此你可以胜过内心那股拉扯的力量。最后我要讲24到31节扫罗的认罪，还有更进一步讲上帝的绝不后悔。第24节，当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扫罗听到这话，他的态度忽然有180度的大转变，他立刻说什么？我有罪。可是他把他的过错推给谁？推给百姓。他说因为我害怕群众的压力，所以我不得不听。我因为觉得群众说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我就听了他们的话，所以我有罪。扫罗就算是认罪，他也经过精打细算，他知道撒母耳仍旧是以色列的精神领袖，他仍需要撒母耳的支持与抬举，好确保他的王位的稳固。所以扫罗的认罪是假的，虚以委蛇应付一下撒母耳，希望博取撒母耳的同情，只是撒母耳看穿他的计谋，没有上当。所以到此为止，扫罗其实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他不愿意再回头顺从耶和华。表面上他认罪，其实他只是想要保住他的王位。所以28到29节，撒母耳如同法官一样敲锤定验，13章的好像是一审，现在是终审，说上帝绝不后悔，上帝绝不说谎，上帝要把以色列的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扫罗不后悔，他要继续犯罪，上帝说那我也不后悔，我要施行审判。弟兄姐妹，上帝会为一件事情后悔，就是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说原本要加给你的审判我就后悔收回，因为上帝是蛮有怜悯慈爱与恩典的。好，我再讲一次，当我们认罪真的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说我后悔，我就不会把我所要降的灾跟刑罚赐下，我就为你收回我的刑罚， 我就为你赐下我的慈爱与怜悯，我就赦免与饶恕，这是上帝的后悔。可是上帝什么时候不后悔呢？就是当我们也不后悔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犯罪，上帝说那我也不后悔，因为罪已经定了，上帝要施行他的审判，上帝要施行他的刑罚。弟兄姐妹，神其实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神常常给人不断有机会，就如同他不断的给扫罗机会一样，可是扫罗却选择继续犯罪，他却选择继续不想顺服神，所以神也只好施行他的审判，把这个国赏赐给另外一个比他更好的人。最后撒母耳虽然配合了扫罗回去在百姓面前抬举他，这个下次会讲，因为撒母耳知道扫罗是非常残忍的，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杀的人，所以他配合他回去抬举他，是因为撒母耳仍旧有尚未完成的工作，这个下次会再继续提到。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一件事情，骄傲与贪婪会使我们不想顺服神，骄傲使自己高举，以为凡事都是由自己在掌控，而把神放在一边，贪婪跟拜偶像一样，把其他的东西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以至于不想顺服神，这是扫罗不想顺服神的原因，但是也是许多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常常犯的罪。我们在骄傲上犯的罪，我们在贪婪上面犯的罪，以至于我们不想顺服神。可是神给我们机会，只要我们看到自己的罪，认罪悔改，神会后悔，他不会向我们施行审判，他会拯救我们，会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过犯。我们请低头来祷告。接下来我们要来领圣餐，所以我们安静的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因为经上记着说，无论何人吃这饼喝这杯，若不省察自己的罪，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我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自己省察，免得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在我们当中凡是所有信主的人，我们这时候安静，求圣灵再次来光照，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隐恶的理由。我们里面常常有两股拉扯的力量，一个是要听神的话，还是要听罪恶犯罪的话。求神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话，胜过罪恶的一切的捆绑与辖制，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安静的祷告。